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9章，我们会从第一节看到第29节。29章第一节很明显的是摩西第三次的演讲。我们看到29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第一次演说是第一章第六节到四章43节，第二次演说是四章44节一直到28章68节，而29章第一节是新的一个段落，也是摩西第三次的演说。在摩西第三次的演说里，他依旧使用了近东演说的模式。第一段它是一个回顾跟重温，重温神过去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第二段是要鼓励以色列接受神所提出来的约。第三段包括重温约的咒诅。首先我们知道第一节是一个新的段落，是摩西第三次的演说。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先来看第一段，有关于这一段重温神过去在历史当中的带领。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神在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程当中的神迹奇事，包括石灾，包括过红海，更包括了在旷野漂流40年，脚的鞋没有坏，衣服没有破，神用玛纳、用鹌鹑来供应他们在肉体上的需要。可是就算这一切的经历怎么样呢？第四节很讽刺，说的他们的心还没有明白，眼还没有看见，耳还没有听见。问题来了，他们亲眼经历过的，怎么会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呢？可见心所明白的，眼所要看见的，耳所要听见的，恐怕不是那么肤浅，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神迹和奇事，或是说这些信仰的经历，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提到了耶稣对于神迹奇事、神迹异能的解读。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怎么样呢？终不悔改。我们看到神迹奇事有一个很大的指向，就是他的目的是希望看见、听见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悔改。 包括十灾，希望法老，希望埃及人可以悔改认识那位神。近来有学者提出来，十灾不只是十灾，十灾所对付的乃是埃及背后的多神主义。他们拜青蛙，他们拜尼罗河，甚至于把法老本身都当作是神，而法老头生的儿子就是天子，将来要继承他的王位，成为神明。而耶和华神也爱埃及人，特别针对他们的多神主义施行十灾。这十灾是要告诉埃及人说，你们所拜的不是真正的神，你们拜尼罗河，我使水变血，谁才是真正的神呢？你们拜青蛙，我让埃及全地有蛙灾，连青蛙都听命于我，谁才是真正的神呢？你们拜法老以之为神，把他头生的儿子当作是神明，继承王位的，我击杀长子，告诉你们谁才是真正的神。然而就犹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神迹奇事，但那些成的人终不悔改。二十一节是耶稣对他们的责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哥拉逊呢、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怎么样？悔改了。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迹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人悔改。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因此我要说，如果你在生命当中神给你极大的恩典，让你病好了，让你困境解除了，你不要得意而忘形了，你要深深的向神悔改，否则你就没有了解神迹真正的目的。相反的，如果你说，德人啊，我没有经历过神迹奇事啊，那么我是不是就不能够认识这位神呢？没有，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当你有机会读神的话，殊途同归，都是要引导我们悔改归向神。甚至于你没有经历到神迹奇事，你就愿意悔改的，这样的人是更有福气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耶稣的门徒多马，他不相信耶稣复活。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耶稣显现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迹奇事，你愿意相信，你愿意悔改，我告诉你，你是一个更有福气的人，比那些经历了神迹奇事而悔改的人更有福气。当然最下一层的是，你经历了神迹奇事却仍旧不信，却仍旧不悔改。接下来申命记二十九章第六节我要解释一下。第六节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饼和酒都是一般的食物， 是用人手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是没有吃这些人手所制造出来的，在旷野是没有办法去制造这些饼、清酒或浓酒。神在他们的供应上面用水、玛纳、鹌鹑这些非人手所能够产生的来供应他们。再来第29章第7节提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这地方呢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摩押平原。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第8节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我说过呢，这是摩西他没有求问神的一个决定，摩西擅自把约旦河东之地给了这两个半支派。第9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第9节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一个成功神学，也不是一个靠着行为称义的经文。谨守遵行是蒙恩之后的一个回应，并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已经做到约的内容的要求，所以神才拯救他们出埃及。不是的，神是先拯救他们出埃及，他们先蒙了恩典，有了新的地位和身份，是神的子民，不再做奴隶了。而神告诉他们该如何遵行他的话，活出一个与这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的实际，不要被迦南堕落的文化所同化了。如果顺服听神的话的人，他们就会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当然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遵行神的话，这是我在上一集所说的，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不一定亨通，反倒受到很多的苦难反对。但感谢神，此亨通非彼亨通，亨通是一种蒙福。我知道即便我在地上没有被看中，没有正面的回应，但我知道在天上我的神会报答我。那个亨通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从新约渐进式的启示的角度来理解。生命记第29章第10节，第10节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留意第11节的主词你们，很特别，到了12节又是为要你，从复数到单数，从很多人到一个人，或是说一个人代表所有的人，亦或是说所有的人代表一个人，意思是我们虽多却是一个，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是一个人，一个人也可以是所有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不顺从神的话，会连带影响整个肢体。所以面对弟兄姐妹的软弱，弟兄姐妹不顺服神的话，我们不是说那不干我的事，没有，在基督的信仰团体里面，没有什么是你家的事，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方软弱，你也有责任，对方犯错，你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他，凭爱心说诚实话，并且去帮助他。这个是从第11节到第12节主词的转换，特别是从复数到单数，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个提示。第10节一直到第15节，有学者研究这一整段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第10节、第11节提到的是要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第15节也是提到要站在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那么12节和14节是相辉映的， 都提到所立的约，然后也向神起的誓，发誓。所以十二和十四节也是相呼应的。因此这交叉型结构的中心就是在第十三节，而十三节也是这整段的重点。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十三节是结构的中心，而也是强调双方的关系。神是信实的，他根据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过的约，在实现他所承诺过的应许。这句话十三节是从亚伯拉罕以来在各种约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而我们看到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好，我们回到第十节、第十一节，提到有首领、有族长、有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包括妻子、儿女、营中寄居的啊，甚至于劈柴挑水的人。我们看到从各个阶层，包括官长、首领这些民间的领袖，族长、长老，长老可能指的是属灵的领袖，包括也有参与审判的事宜的一些长老，寄居的外族人，劈柴挑水的人，指那些为奴的，可能是指寄居的一些人，他们下阶层做粗活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与神来立约。我们看到各个阶层不同的人，甚至于留下了伏笔，连外邦寄居的都可以进到约的团体里面。你愿不愿意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呢？这是一个愿意的态度，一个愿意而恭敬的态度。十二节说，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顺从两个字你可以刮胡起来，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进入。为要你顺从，原来的意思是为要进入。进入什么呢？进入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表示接受或是遵守这份约。每一位站在上帝面前预备好的，预备好你要进入这个约里面的，你做好决定决志了，向神起誓了。十三节说，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们都知道要进到大公司，国际型的大公司，像比尔盖茨好了，让他做你的老板真是不容易啊。你不止学经历，各种才华要被他赏识，才可以让他做你的老板。但这位神，只要你愿意站在他面前，你预备好要进入这份约，他就照着曾经应许的话，他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有很多人要到美国去拿美国公民的身份，是何等的不容易。但神把这个最高的身份，神子民的身份，给每一个愿意决志相信他的人。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这句话指的是将来世代的人。神的约是永恒的，对任何时代都有效。我们看到在婚约当中，又是因为人的软弱，对方就不照顾他当初所承诺的人。可是神并不会如此，即便遥望未来，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而你我 在当时来说，我们就是被包含在第十五节里面的这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十六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基本上是在警戒，重申警戒，不要拜偶像，并且举例说明违约之后的后果。特别在这里第十八节提到的是唯恐，唯恐这个词儿指的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群体，各个阶层都有可能背叛神。今天不管是一般的信徒或是传道人，都面对相同的危机。心里偏离，十八节说心里偏离耶和华，就是不以神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不遵守神的律法，不行他的道路。偏离是改变方向的意思，你不再以神为中心了，你就容易犯错。夫妻关系也是如此，你不再把对方当作那最忠心的那一位，你爱他，他是你唯一的对象，当你把他放在一边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再来，摩西也举例子说，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里说的恶根指的是根源，苦菜是一种苦涩的植物，阴尘呢也是苦涩的东西，两者都用来比喻因为偏离了神，不以神为中心，以至于拜偶像，产生了邪恶的行为，苦涩的人生，不止让自己苦，也让别人苦。接下来第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这样的人，他做了恶事还沾沾自喜，以为东窗不会事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人不见。但二十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很严重的，如果有一位基督徒他行恶事心中还平安，这样的人你看他结局，经文很严重的说，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人他行神眼中看为恶事心中还有平安呢？那就是一点一滴的，起先做心中还会后悔，还会害怕，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麻木不仁了，到了最后甚至心中还平安。这样的人神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当然你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已经麻木不仁了，甚至于行恶有平安了，圣灵感动也不在他身上了，他当然与救恩也无分了。二十一节，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接下来二十二节到最后二十八节是一段历史的批判，提到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甚至将来的后代都受到外邦的讥笑，所以呢，我们要汲取教训。二十二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 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什么叫盐卤呢？盐卤是一种酸性的物质，指的是有盐分的土地，这种土地是不适合耕种的，而这也是上帝审判的后果。24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审判是有目共睹的。25节，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27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28节的怒气愤怒和大恼恨是一个上帝愤怒的渐进性。神生气，你赶快悔改，免得神忍无可忍就没有机会了。最后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犹太人的解释对于隐秘的事情，他们认为指的是律法的原因，为什么神要这样设计这个律法。而明显的事指的是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律法的实行。关于律法的原因，那是神的事，而我所要做的明显的事就是 doing， 去执行神的律法。当然也有学者说，隐秘的事指的是未来的事，而明显的事指的是现在的事，是我们所知道所明白的。也有另外一派的解释说，隐秘的事指的是隐藏的罪，神知道，然后明显的罪当然我们知道，但总之不管隐藏的罪或明显的罪，神都会处理。聪明的人就是，我不管这些，我只管遵行神的话。期盼你我都是聪明的人。